下头的颂文就说了，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层层国度，知觉乃众生，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欧发，有若微尘可，皆以空所生，阿弥空本无，况复出三有。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就根据原因大师楞严经的讲义讲给诸位听哈，这一段就这样子说了，这个迷妄有虚空之下，这个就是说明从真起妄，希望就成就世界众生啊，并其二口三种相续的相状，以其妄所即已成立，以其妄妄所既然已经成立了，那么就转变本有智慧的光明，而就成为能见的这种虚妄见。所以哦，我们意念不绝而有无明，最初就是无明印象，无明印象其次就有能见相，有能见相其次就有境界相，然后有正定 境界相又开出六出相来。所以转本有的智慧的光明就成为能见的妄见，那他想要这个见到本事，而不知本事是这个出然不可见的，于是他就迷惑了性空啊，那么就希望成为完空，所以叫做迷妄有虚空，也就是前面的经文所说的毁灭为空的情形。那么也就是亲自依于无明，虚空就首先显现罢了。其次这一句依空立世界什么意思啊？因为本事既然不可见，他决定想要见，那就空见相对了，空见相对了，那么就坚固的执着想要攀援，这个就好比顿悟发老了，依虚空的毁灭结暗尽成就四大的设法，所以叫做依空立世界。这个也就是前面的经文空毁暗中结暗为色的境界，这个想层层国度知觉乃众生什么意思啊？想层层国度这一句就是温林这位大德所说的妄想临界成就无尽的国度，这个叫做想层层国度。下一句知觉乃众生，这个就是妄想知觉就成为有情的众生，那么这个就是依于无明障摄升起一正二报而有见相二分的情形。以上就提示四句了。接着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欧发，有若微尘可，皆依空所生，这四句就说明诸法忽然升起。后边两句阿弥空本无，况复诸三有，这两句就说明诸法反灭，也就反妄归真的意义。好，先说到前面的四句，前面迷妄有虚空，那么虚空生在空生大觉中，虚空生在我们大觉悟的中心当中，如海一佛法，仅仅如同大海的一个小水泡啊，发现罢了。以整个我们觉悟的中心比喻出大海，把这个虚空比喻出小水泡，你看这个大小怎么比了，不能比了啊，是吧？有若微尘可，皆依空所生，有若是什么，也就是前面的有情世界具足欲若有若无明若，所以叫做有若。而微尘可，也就是前面的即世界都是依虚空所生，不超出虚空之外，像我们地球也安立在虚空当中太阳星星月亮种种都是安立在虚空当中，所以有若微尘国度都是以虚空所安立所生起，不超出虚空之外了，那么就能够更显现看出它微劣的情形与虚妄的情形了。那么这四句也就是前面的引起成而烦恼升起 作为这个世界啊，寂静就成虚空，虚空是同，世界就是异，而这些这个别无同异真正的都是属于这个有为法，别无同异真有为法，阿昧空本无，幻复出三有，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空性就如同阿虚空之性，就如同这个大海水体一个小水泡，有生必定有灭，而穷究这个生灭就此生灭，它也是属于虚妄所见的，属于妄见。那么阿昧，阿昧就是虚空本无所有啊，阿昧虚空本来无所有，何况这个虚空当中诸多的三有世间更是这个本无所有了。那么三有是什么？就是三界，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就属于三有啊。哎呀，那么也就是微妙的真理，没有端游的希望成为三界，就如同水结成冰啊，这个而不能够融化变成这些物，而不能够化，所以叫做有。又则取当中的三界九地的话呢，就变成九有。假如广泛开出来，就是二十五有。那么这个一空啊，一空同体，或是一与虚空都是同一体系，安稳或者危险事情都是一样。所以灭的话，这些也不灭；虚空灭，这些三有也都是灭了。所以我们就了知，恶心是不真实的。那么它灭了，归什么？就归海，归海。我们就了知，空性本无，灭了就仍然归如来藏性的境界。所以后两句，阿昧空本无，幻复出三有，就是说明诸法幻灭，反妄归真的意义。这个就说过了，说过之后，另外在这个超文里头，他就来辨明说，有情叫做佛性，那么无情叫做法性，有情叫做佛性，这个就知觉乃众生的缘故嘛。那无情叫做法性，想成成佛度的缘故。那么佛法虽然是有所差异，但是性体都是同样一个。就好比说到真罗法界，名称意义虽然不同，但是体性没有两样，体性没有两样。因此之故，这个临觉明明觉知，在六道，六道来讲叫做六道性，六道的众生来讲就是六道性，在三圣圣法来说就是三圣性，在生死烦恼就是生死烦恼性，在涅槃菩提就是涅槃菩提性，至于色法、心法、南法、净法也都是如此。所以一般人不能够好好仔细考察，苦苦的争辩说有情有佛性，佛性在法性外啊，之外而有，那就身体诸多的法执就成为所执障，这个叫做迷中的别人。什么叫做迷中的别人呢？也就是说执着唯独一个佛性，没有法性，这个就是一种的迷惑。那执着法性跟佛性是二体，那更加的迷惑。那么这个就是可怜悯的哦。难道没有看到这个法藏和尚的这个著书怎么说吗？说了，法性常明真罗体普遍之意，为此以前佛宝为体啊，亦乃通以一切法为性，即显真如便于染净，通情非情深广之意。这里就引到法藏大师啊，对这个注释说，说法性是什么？就说明真如体普遍啊，真如的本体，它普遍一切法，普遍的意义。它不仅仅跟前面的佛宝作为体性哦， 他也笼统给予一切法作为本性的，那么就显现出真罗这个法它是普遍于南无清净之法，而通于有情的众生无情的众生都包括在里头，它是甚深广大的这种义理，它是甚深广大的。所以智度论说，在众生的众生的术中叫做佛性，在非众生术中叫做法性。又说这个真如是什么，这个就是说明法性啊，变难尽的时候没有变异的意义啊，就是说明这个法性哦。讲到真如，就是说明这个法性多变在南法清净法的时候，它都没有变异的意义。讲到真，因为它体性不是唯妄的，不是虚啊，不是虚伪的，不是虚妄的。讲到如，就讲到它的体性没有改易的，就如同海，这个大海迎风，大海水迎风的吹动升起波浪，波浪虽然升起完全都是湿性啊，大海水啊也是湿性哦，这个波浪也是湿性哦，湿性在染净法啊，染法就比喻波浪，净法就比喻海水，而它都不变的，就好比真罗啊在南无清净的话它也都不变的。因此这个随缘这一方面来讲，就它随缘这个义理这一方面来讲，它就可以称作法性，称作佛性。假如就它不变的意义这一方面来说，它就称作真如，称作真如了。所以这一段啊，因为我们平常啊对佛性法性真如啊或者有一点不太清楚，那这个地方人家就辨明得很清楚了，所以就说给诸位听啊。好，那讲到前面的书文讲到说六道迷三乘悟的情形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在比丘戒里头他就起信论的比丘戒了，说一觉有不觉，那不觉就是惑嘛，而不觉跟觉正是敌对的，两个更相敌对，互相的对待。那么我们能够转移不觉的这种惑，这种的烦恼，他才会开始造业。那这个所造的业跟这个觉意他还隔了一层，所以这个业跟觉的意义他就隔了一层，所以它就不是敌对了。就这个就好比这个尘土还有镜子，它在这个匣里头，在盒子里头，那么匣跟镜子不是敌对，这个尘土跟镜子才是正式敌对。所以说我们迷惑的时候升起烦恼，我们觉悟的时候就证得菩提，所以叫做六道迷三乘悟的情形。那么这个是无常之相，说是无常之法相啊，是无常之法相不有，知临觉之尊性不恶，非空非有，而性而相，双融无碍，具在一时，故是中道第一义谛啊。这个超文也有解释，他怎么解释？说有的版本说了，说睹天地念非常，睹山川念非常，睹万物形体风次念非常，直须如此得到其矣。有的版本说啊，看到天地我们就想念它非常，看到山川也想念它是无常的啊，看到万物形体非常的丰富次盛啊，但是也想念它是非常的。这个执心如此的话呢，我们得到圣道就非常快了。所以我们在每日当中又常常的应当又令到行道哦，又令到行道哦，又时时刻刻能够觉悟了，不可以迷惑。
要记这个小物就成大物了，将来就是特成真如本性。那假如我们常常日常生活当中事事过之迷惑颠倒积小迷就成大迷，就将来堕落三婆最受苦。
所以我们修行道业又怎么样，又常常念道，又常常行道，我们要一心行道又一心念道，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证得真如本性这种根源，那么这个菩萨就无量无边了。那么前面是观熟地，后边观真地，现在是真熟二地融通，因此是中道观，就是观中了时间差不多了。好，今天就说到这。好，回下